晚安城市。那天夜里，我和兰兰吵了一架，那是我们第一次那么投入的使对方伤心，刻毒的词语都被我们搜刮了出来，水一样的泼向对方。我相信我们都失败了，吵架的初衷在于使对方难过，自己得意，而我们却是俩人都伤痕累累。我头一次一声不吭地从他的面前消失，然后躲到宿舍的楼顶上看月光，直到后半夜被成群的蚊子轰了下去。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起得很早，也像往常一样拿着书包去凑数，只是 T 恤不能完全遮住的地方露出的片片红晕，证明了昨晚和平常不一样，都是蚊子的杰作。傍晚的时候，我在篮球场边找到了兰兰，她全心全意地注视着科比的举手投足，甚至连他的没有投中的叹息都能让她高兴。我感到了心头涌动的阵阵的酸意，因为她的眼里那一瞬间闪过的亮，在看我的时候是从来没有产生过的。我想扭头就走，可在权衡过冲动与寂寞之后，我选择了妥协。哎，他回过头来，眼中的光亮没有了，笑容也凝滞了，但只是一瞬间，他又换回了昨天吵架时的神态。即便是这样，他也没有给我留下更多的温故知新的机会，转身走开了。哎，兰兰，你听我说呀。不听。我知道昨天的错在我，我不该一声不吭的就走，可是你也知道我当时赶时间。我以为他会回头，可他走得更快了，无奈我也只好跟着。你根本就是不愿意和我在一起。没有，我要真是那样就不会给你道歉了，那时你心虚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他从篮球场边拐了弯，从拐弯处飘来他的埋怨，没诚意。我停住了，再跟过去他一定会走得更快的。我想等他静下来以后，知道讲道理的时候再来找他。于是呢，我开始往回走。大猪，他带着一脸的委屈又拐了回来，哭着说，这么快就没耐心了。我啊，没有，我刚才啊掉了10块钱，我回去。他哭着笑了，我的天，晴了。大猪是他对我的昵称，只是在特开心或特生气的时候才用，这两个极端的含义又完全取决于他的心情。其实这个称呼和我的庐山并没有多大关系，我清瘦有道相，中等个头，既不大也不像猪一样富态。之前呢，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会加这样的殊荣给我，直到我第一次吻他的时候，他才告诉我说这样可以加强对比效果，还说这叫反衬。我想这与他学的专业有关，中文。如果有某个女孩用某个特别的名字称呼你，而且这个名字多半是带着善意的贬义，你可得当心，她有80%是喜欢你。追吧，你有90%的机会上手。科比是和我一块过来的老乡，这人打篮球特猛，猛的含义是能突能进，且屡屡上篮得手。在高中时，我们就是在篮球场上认识的。刚来大学那阵儿，我把刚号上的兰兰介绍给他们认识。兰兰呢是狂热的篮球迷，对科比的技术是赞叹有加，并不惜用自己的偶像科比布莱恩特来称呼他。当时我还有些担心，在我看来别号是我的特权。不过后来我比较了科比和大猪的含义，又变得坦然了。吵架的感觉真好，它可以让一个人享受到以前享受不到的东西，不过一定要在度的范围以内，超过了度的限制可就难说了。此刻我感到怀里的兰兰哭了，哭得很幸福，那时用宽容换回的理解，对一个女孩子来说，这样的机会是最难得的。从那次以后，我尽量地克制着自己，不再做无谓的牺牲。吵架也是一种浪费，对双方都是，尤其对我和兰兰。 这会是一道裂缝，是无法弥补的伤害。就像一个花瓶，细小的裂纹也会被表面的五颜六色遮掩，不过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伤害也从不会放过有缝的花瓶。随着时间的磕磕碰碰，裂纹会越变越大，除非你有另换一个的勇气，可这代价太大了。在丢与失之间徘徊，这让我感到为难。一个周一的晚上，我突发奇想约兰兰一块儿上晚自习。她摸了摸我的头，学着我的腔调问我：“没事儿吧你？”“没事儿啊。”“没事儿，你怎么净说胡话？大好的时间浪费到学习上。”说完她就乐了。“好，说了半天你是在讽刺我，幸亏我冰雪聪明，才没被你唬住。栓子，怎么这次表现这么好，想起上自习来了？”“没有，我只是想静一下，这么多天啊，我感觉自己很浮，不踏实，我想要有这种感觉不一定非要上自习啊。”他学着伏明霞的广告词调皮地对我说，之后拉起我的手疯子一样地跑了。昏黄的路灯像瞌睡人的眼，夜里十点的街是安静的街，连尘土都不忍心再在这个时间捣乱。稀松的汽车在沁人肌肤的凉意里静静地走着，去掉了繁华与浮躁的城市，晚安是唯一的主语。兰兰带着我来到马路边，我们一起呆呆地坐着，依偎在一起，看星星数月亮，听松弛下来的城市愉快地叹息。夜的城市是安详的城市，兰兰悄悄地说。栓子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很不幸地分手了，你还会和我在一起看路灯吗？不会吧，肯定不会，我会再找一个中国登山队的女朋友，让她带我爬到灯柱上看星星。哎，我说真的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都厌倦了对方，然后你是说分手？我有些不知所措，将来那么多事儿，前面的事儿我们后来人怎么会知道呢？难道你不考虑将来？明天是美好的，你不信吗？信呢，不过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我还会和从前一样和你交往，还要做最好的朋友。到时候啊，别说是最好的朋友，能把朋友做好我就很知足了。我还以为你挺乐观的，原来也是口是心非的家伙。这不叫悲观，这是面对明天的坦然。臭美吧你，把自己说得像个哲人似的。真的不会吗？不会。告诉我为什么好吗？除非两个人同时背叛了他们的感情。你是说，如果一个人的心里还有另一个人？那次谈话之后，我猛然间觉得自己泄露了什么。可幸的是兰兰没有发觉，或许是她压根儿就不想再谈起我的过去，这让我警觉了不少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我尽量少地谈起感情，尤其是像我和兰兰一样在热恋的时候大谈分手。关于我和王策的事儿，兰兰知道的很少，她只是偶然的有一次在我的相册里发现了一张王策的照片。其实那本相册是高中毕业留念，班里很多女生的预兆都在其中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一眼就盯上了王策，说她长得漂亮，还开玩笑似的说我们俩有夫妻相。为了掩饰心中的不平静，我头一次在兰兰面前失了常态，不是脸红，而是话语中带出的严肃出卖了自己的平静。她定定地望了我一眼，把话题放了过去。王策是我高中的同学，也是我交往过的几个女孩中最有特点的一个，这一点是在我们分手之后才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的。在他的面前，我总感觉自己是一个弟弟，他的关心很实在。很抱歉，我不敢用感情两个字来形容18岁之前的恋爱，暂且用关心来替代。可以说他的关心让人拒绝不了，尤其是在那样的时期，在那样的情境之下，还有那样的我。 在我的同学当中，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跟了我不值，虽然那些话是开玩笑似的说出来的，我仍可以从其中明白那真实的成分。确实，王策的相貌姣好，身材更是无可挑剔，加上合适的穿着、得当的言行，使他像一个淑女，更像一个书香门第之人。可我就惨了点，两个字就可以概括，甚至还绰绰有余，普通。可我和王策恋爱的事实就是如此，大家开过玩笑，在几许惋惜之后，从眼神中流露出的一丝嫉妒，也曾让我倍添快乐。于是，在和王策的交往中，我总是感觉自己是个强者，毕竟让那傻璞玉鲜花鲜花茁壮的同时，自己也增色不少。认识王策是在刚上高中的时候，虽然是同班呢，却很少说话。当时对班里的男生来说呢，任何一个人主动和班里的漂亮女生搭话，都是含有某种不良的企图的，必然会遭到其同类无情的打击。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，我也只好蓄势待时，静观其变了。高中的课程总是安排的不尽如人意，而我们呢，却只能一节又一节的去听，还得在讲师讲完某个问题之后，做一个我懂了的表情，就像法官给你判错了刑，而你必须先坐着牢，等到人家顿悟之后，你已经人老珠黄一样。哎，往后将相宁容着乎。那是在一个下午，你知道夏天的午睡是很必要的，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在家习惯了午睡又习惯睡午的人来说呢，从初中到高中短暂的调整是不奏效的。那次啊，我在睡意朦胧中踏着上课铃拐进教师所在的楼层时，看见不远处一女孩一边喊报告一边整理着衣裳，从慌张的表情看得出来她和我一样迟到了。她喊了两声报告，却听不见老师应答。少许，只见我们的班主任从隔壁走了出来，我终于忍不住大笑了起来。原来那个女孩是王策，而被她喊了报告的教室却是一墙之隔的厕所。下完第一节课，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开始暗笑。在班里啊，关于女生的消息特别的吃香，尤其是关于漂亮女生的，会有很好的卖点。自然，这罪魁祸首就是我。晚上我晃晃悠悠地来到教室，正想伸展拳脚大学一番，突然发现前排的女生议论纷纷，还不时回过头来看我。这不新鲜啊，三个女人等于一百只麻雀，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听说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叽叽喳喳的声音不减反增，终于呢，在推搡之下，我们的女性班长朝后排走来。我马上感觉到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了，是不是又要开会了？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班长在我前排坐了下来，然后回过头一脸严肃地对我说，杨栓，完了，这事儿与我有关。来到王策的宿舍门前，我犹豫着不敢敲门。正在这时，突然王策打开门要出去，红红的眼睛显然是哭过了。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呆呆地站在那儿，心里想着两件事，其一，怎么向王策道歉，其二，哭过的王策怎么那么漂亮。最后在我把道歉史上经典词句如数道出的情况下，王策用大度宽容了我，这还真亏了鲁迅，要不是他的俯首甘为如此牛，仙人指路，我还真对这件事情没招。伟人就是伟人。从那之后，我们俩开始了正常的交往，交流多了起来，是那件事给了我机会，也为我和其他男生的相处增添了难度。我本无意，却伤害了一个漂亮女生的自尊。从我道歉之后，我就盲目地崇拜起好事多磨来。平凡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，又不会给人留下什么纪念，而生活在不平凡生活中的人们又往往习惯于缅怀过去。正如一位美学老师所说，有形文明越发展，人们对过去的怀念就越多。 对于我自己，我至今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平凡还是不平凡之中，于是我游荡在过去与未来之间，找不到现在的位置。中秋节那天晚上，我找遍了所有的角落，也没有发现兰兰的影子。我很生气，真的不是因为寂寞，而是因为在团圆的日子少了女友是很没面子的。一时间我手足无措，往常呢只要有什么节日都是兰兰出主意去哪儿，我只需要提供精力和财力就行了。可是今天我失败得很彻底。我提着水果和月饼在她宿舍下面徘徊，从这里到那里是七步，从那里到这里是七步。一个小时之后，我看到了远处兰兰的影子，还有和她并行的另外一个男生的影子，像鬼怪一样在路灯下面变换着大小，两只手有意无意地碰在一起。我默不作声，静静地站在那儿，仿佛那样的一个情节在很久以前就存在过，不是在现实中，至少也是在我的脑海里。终于如我不幸所想的，那个可怕的影子在明亮的路灯下显形，是科比。以后的几天里，兰兰打电话约我，我找了一个又一个借口推辞了，因为我不敢面对最好的朋友和女朋友同时背叛我的局面，让我没有一点时间准备，而又必须接受这一切。其实我更想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反省一下，也给兰兰一个打击，让她知道我在生气。可事实证明，我更不敢面对的是寂寞，这一点在之前我从来都不肯承认。几天之后我们又在一起了，他依然若无其事地像往常一样挽着我的胳膊，依然像往常一样笑得很甜。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像原来一样去享受这一切，我总觉得这里面包含了假的成分，让我不自然。这些疑虑像虫子一样蠕动在以后的日子里，给我难过。那天晚上突然停了电，静静的自习室随即爆发出两种声音，女生的尖叫和男生的欢呼。这两种声音紧紧地伴随着突然黑暗了的光明，无需任何过渡，我把这叫做本能。停电呢，无疑是一个节日，意味着你可以很无奈地离开自习室。于是我们的教室很快就空无一人，几声喧哗之后就又静了下来。我叫上王策一块儿去操场散步，那时候啊，我们已经很熟悉，而且似乎在友谊之上的一种东西存在着，真实又模糊。我们大谈形势，接着又谈到诗歌，还有我们都喜欢的流行歌曲，接下来是人生、社会、理想。我发现在人生观的问题上，王策和我一样的悲观，正是这种悲观让我们觉得心靠得很近。在一种莫名的冲动下，我抓住了王策的手，尽管呢我尽力装得很镇静，可心还是狂乱地跳个不停。我想当时他的心也一定和我一样。他看着我什么都没说，那一刻静得有些可怕。我慌神了，脸红得发烫。他在注视了我两分钟之后，缓缓地抽出了他的手，然后静静地走近我，靠在我的怀里。后来我问他为什么看了我那么长时间，他淡然一笑说，想从我的脸上找到以后。后来我问他找到以后了吗，他淡然一笑说，以后原来不是写在脸上的。一直以来，从我具备了思考能力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试图用思维来解决疑惑，可是每一次的努力都会使疑惑加倍。我苦苦地挣扎着，像坠网的虫子那样慢慢地耗尽生命的一丝一缕。在我生命的网上缺少了主宰的造物。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
哦，我们是偶然碰到的。哎，你怎么也有时间啊？
科比不安地看了看身边的兰兰，
哦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硬要带我一块来，你知道我不会玩这个，况且这个乒乓球馆根本就不适合我。我有些生气了，我今天没找着你挺无聊的，就和他一块玩会儿。你去哪儿了？兰兰平静地对我说。我，哦，你们继续吧，我要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一直在宿舍待着，哪儿也没去。说完我走了，失败的感觉再一次包围了我。栓子，你站住。我迅速地从乒乓球馆消失，出现在安静的夜色之中，忘了身后兰兰的声音。我抬起头，想起了科比和我共同患难的岁月，在那些日子里，要不是有他经常和我砍球，我会过得很艰难。他是和我一块打进大学的兄弟。我又想起了兰兰，也正是因为他，现在的我才能过得丰富。可是那些毕竟发生了，无论现在还是过去，它真的发生了。他们的举止言行不符合他们在我们三个人当中扮演的角色。兰兰进来对我的冷淡和科比在我面前表现出的局促，让我想起来就心寒。我不敢再去想，我怕想得越多会更加在乎。可是不想就证明自己不在乎吗？我看见了星星冷静的光指向了远方，遥远的广州，还有生活在那里的王策。我严肃地和兰兰谈着，尽量在不伤及两人感情的前提下解释清楚一切。其实谁都知道这是解释不清的，我所能做的是尽量减少对兰兰自尊的伤害。我向她解释了我和王策之间发生的事，包括我们从恋爱到发生关系，从毕业时因为人分两地迫不得已分手，到两年间杳无音讯。关于这些，我相信兰兰已经从科比那儿知道，而且会比我所能讲的更详细更刺激，要不然她不会在我讲到王策的时候表现得如此震惊。我希望她听了我的解释后会暴跳如雷，我希望她对我破口大骂，这至少还表明她在乎。可是沉默代表什么？一种无奈，一种赞同，还是遇事不慌的一种冷静？他最后同意了我和王策见面，条件是不要对王策说起他，更不要让王策见到他。他说那样他会受不了。我说我下午就去车站接他了。他说你去吧。在久别了两年之后，我又见到了王策，他还是和从前一样端庄，穿着也和从前一样得体。在广州那样一个开放的城市，在生活两年之后还能保持住纯真的本质，我替他高兴。我们都很尴尬，站在车站前不知从何说起，许久他才对我说回学校吧。在学校的招待所里，我感觉不像刚才那么紧张，王策也恢复到两年前的神情，我熟悉的一举一动，或者说我从没敢忘记过的回忆重现眼前，让我觉得这是幻觉。他告诉我分手之后他一直在文工团，因为不是科班出身，路走得很难，不过总算坚持下来。他说总是想起过去的那些日子，有我，有那么多的同学在一起，多热闹，还有我曾经写给他的那些诗。他说其实呢写得挺臭，可他至今仍能背出来。他说他想起那年春天，想起我拉着他的手在麦田奔跑的情景，还有曾经不知天高地厚的要做守望麦田的使者。他说我们都大了，过去对我们也越来越重要。他说这次来看我是好久之前就的想法，他想从我身上再找到一些过去的影子，不过呢我好像变得比原来大，不像原来那么贫。他说这样也好，要长大就该有个过程。他说也许他的到来会影响我现在的生活，会影响我和现在女友的感情，可是他说再一走会很长，他说该不该来就当命吧。他说知道我手里有他的电话号码，为什么不和他联系，即使是分开也应该算是朋友。他说他感觉我现在过得并不好。他说栓子，有委屈你就说出来，别拿我当外人。 我看着他，听着他把话讲完，我的心酸了一阵儿。我感到一种崩溃迅速蔓延，我的思维一瞬间乱了套。我控制不了自己，两年前的场景像鬼一样站出来，打破我用两年的时间维持的平静。突然我发现我要找的感觉找到了，这么些年我费尽心机要找的竟然是踏实。我走向他，他站了起来，我抓住他的手，他看着我，慢慢地走近我，把头放在我的肩上。那一晚我找不到任何理由从王策的身边离开。那一晚，兰兰往我们的宿舍打了十几个电话。王策回过头来抱住我，哭着对我说他要订婚了，说这是唯一支持他回来看我的勇气。我说那祝你幸福吧。他说然后我们用眼泪做出了幸福的表情。送走王策的那天晚上，我和兰兰谈了很久，我们达成了一项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，分手。很庆幸的是，我们没有吵吵嚷嚷，更没有哭哭啼啼，只是心平气和做出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决定。这个决定也许从那一天，也许从那一天的前一天，更也许从前一天的前一天起就开始酝酿了。